今天和大家讲回忆录的第十五段啊，这个十五段呢，讲讲五四年的几件事情吧。这个一九五四年呢，这个有几件事情，因为我这个读了一年的小学，非常的开心啊，因为有小朋友了。原来在广州就在家里啊，就是云姐、那个潘西瑜还有江发阳几个人啊。当时不觉得那个。不觉得那个家里应该就这样，人就少少的啊。然后我在广州那上那个谐音幼稚园啊，这幼儿园，那么好像就这么过去了。但是呢，到了这个中南英专、中南美专以后，这个特别是进了解放路小学以后，觉得哦，还有小朋友的这个史说，有这么多人大家在一起，非常开心啊。每天上课一个班二三十个人，那时候班比较小，很简陋了。现在想起来。那个桌椅板凳都是木头的，也没有什么靠背啊，什么东西的板凳了、非常简陋。但是大家读书呢，还是非常的、非常的用心。我呢，应该说呢，这个天分不高的，我从小学、初中、高中，我的天分都不高。大家不要以为我这个人好像学问很大，没有的。那个原来没有，原来读书就一般水平啊。中不溜秋啊，也就是说，如果班上有三十个人，我排在这个十一二位啊，大概就这个样子，我永远上不去的。到了高中更差，到高中呢，我大概排到二十位，甚至更下。我就喜欢的东西非常用心啊，不喜欢的东西就不用心。这个整个读书的过程呢，我们当时有几个课啊，有几个课，那个。其中呢，让我比较这个窘迫的就是音乐课，因为音乐课呢，老师也是这个邓雨摩老师，弹一个风琴，风琴大家知道有两只脚踏板在那里按的，弹的，然后叫我们大家跟着唱歌。那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呢，就我一个人那个班呢，当时还有一个同学就是美专的，叫朱厚兰啊，他父亲是中南美专，也就是广州来的一个应该是我忘记了，好像做雕塑的吧，我要查查，就广州美专的原来的这些校友里面有位姓朱的，朱厚兰呢就跟我同学同班啊，就朱厚兰呢每天到家里叫我来一起上学。这个女孩子脸圆圆胖胖的，话很少，那个好学生啊。朱厚兰呢读书读得非常的用功，我呢属于那种上课呢忍不住，老师一吼我就不敢动，不吼的话拿铅笔呢在课本上面乱涂乱画。我这个从小呢就有这个涂画的这个习惯。但是呢这个回到呢这个英专以后呢，就觉得非常高兴，因为英专里面小孩很多，这小孩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啊。这个小孩呢很快呢就分成了有帮派，这个我们知道这个。我们有个英文字叫 bullying， 就霸凌啊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就有的。我呢属于那个被霸凌的，因为我比较弱。那个时候呢有两派，就是中南英专的子弟里面有一派呢，这个我想是应该是黄道元的儿子吧，我叫大牛啊，我不太确实，应该是黄道元的儿子吧，这个是叫这个大牛啊，大牛二牛，但大牛非常牛，就是有点流氓头子一样，个子也很大，非常粗野的。他纠结了一帮人，这个大牛呢经常看见我们就要欺负我们啊，这个反正很凶，我不记得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大牛呢我一直都怕他，但是呢他是对我有印象，因为我这个个子小小的，这个为人呢也从来不会去冲撞，也不干什么坏事。这大牛呢带了一群人呢就偷鸡摸狗的，就是这种院里面有一班就跟着他。他呢就是看见我们，因为我们不是他那班，那我们不敢跑那一班，他那班都是要打的。那个当时呢就在院子里面打，那个你像中南英专、中南美专，那个加起来有几百人坐在里面很多东西了。当时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杂物啊，还在做基建的房，很乱那个院子啊。教工宿舍都没有做好，我们都住在南楼啊，还有那就非常非常窘迫的一家两间房，厕所在外面的公共厕所，你想那么多人上厕所，然后上厕所就很麻烦，就用痰盂这个倒，我妈呢真是受了很多辛苦。那个外面呢也是公共厨房，就很多家人就一个煤炉，那个时候没有煤气啊， 所以呢，这个院子里很多人，这大牛的纠集了一帮人，那这帮人都能打，但是大牛手下有谁呢？我不记得了。我讲到大牛呢，我讲一个他的故事啊。1982年，我是作为一个老师进了广州美术学院，在广州美院呢，我就做得很好，后来做成了这个设计系的副主任啊，在学校呢也是升成副教授啊。我在广州美院呢是那段，我后面会讲到，就很顺。那个我广州美院对面是一个好像广州市的第二人民医院啊，有一天有很多人抬了一个担架过来，大白天，我呢从那个宿舍到那个传达室去拿信，那个时候信不送到家里的，那么看那个担架过来，就是抬的就是大牛。大牛呢，我们都知道那个时候得了癌症，82年他都应该，我那个时候你想想，我都快30多40岁了吧啊，30多岁啊。大牛呢比我们大，他大概40多岁，他呢在广州美院那个混得很不好了，后来这个在外面打工了，等这样回来，他家里 有老有小的，这个得了癌症，癌症是个绝症啊，所以医院呢就说就不要放在家里，就把他抬回去，抬回广州美院这个里面的宿舍，他住在广州美院，我也住在广州美院里面，就抬回去，就让他在家里去世吧。这个抬到我那个时候记得那个大牛，我还是很怕他，因为小时候那个印象很深啊，就是1953-54年的，他就看见我，他就在病床上抬不起来了，他就叫我扫鸡受之啊，我就过去看他，我说大牛你怎么了？他说我绝症了，要死了，一只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，他说受之啊，我不想死啊。那个给我非常深的印象，就是一个人呢没有几天的命活了，这个时候要死了，我们呢是小时候的伙伴，那个时候他记起了，那抓住我的手说我不想死啊，那个印象很深。我说你好好的，不会死的啊。但过了大概一个月，他家里人告诉我这大牛就死了，我还送了个花圈呢，那就是小时候朋友。就讲到这个，那我说这个中南英传有两派，大牛是一派，那一派是比较刚烈的，另外一派呢就是我们吴建的这些，就是他的这个头头呢就是马未知，就是马君武的孙，马君武的儿子的儿子，就是马君武的孙子，叫马月色，这个名字又很洋气，月色嘛 Joseph 啊，就是叫月色。那个马月色呢是 两兄妹，就是马未知有两个孩子，一个马月色，还有一个我们都不知道叫什么，叫妹妹，我们就把他叫妹妹，都是讲广州话的。就妹妹呢这个从来不讲话，我都不知道他的妹妹是什么声音，我整整在里面待了那么久，这个马未知家里在那么长的时间，他那个女儿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，没有人听过他讲话，这个话这么少的人非常少见了。马月色呢是有一条腿啊有点毛病，说他走路呢是有点瘸的，这个人的脸长得很好看，因为他父母都好看。马月色比我们大几年级啊，也不是解放路小学的，我不记得他是什么学校。他呢这个是另外一个头头，另外一个派的头头。那我呢，你出去玩你不是这一派就是那一派，大牛呢我缠不了，因为大牛整天讲打讲杀的。这个马月色也很厉害，但你看他一个这个腿有点残疾的，他居然把我们管得服服帖帖，我们的小屁孩子嘛，7岁8岁9岁就是这样的孩子。我们每天晚上呢就是马月色就传话，我的小伙伴说今天晚上啊这个7点钟到那个旗杆下集中啊，就在这个操场的旗杆里面，不敢不去啊。家里呢晚上在南楼住，也没有什么事，我就跟爸妈说到外面玩一玩，父母呢说不要出大门，就不要出那个音乐学院的大门就行了，就院子里没有问题了，有两个湖啊，那个玩就干嘛玩呢，就去见马月色。马月色坐在膝盖上面等，一个个到，不来就打耳光。哎呀，这个怕，这个就是 bullying 啊，这就是霸凌啊，这个现在想起来很好玩啊。然后呢我们就去玩，玩什么呢，那个时候那个大礼堂啊还是原来两湖书院的那个一个大庙，那庙里面呢堆满了这个从各地运来的钢琴的木箱。那我们知道从广州运了好多几十架钢琴来，那每架钢琴有个大的木箱，这木箱呢就堆在这个大礼堂里面。那些木箱呢，这小孩子呢就把它围起来，就做成了很多迷宫，那里面有堡垒，一个钢琴箱里面几个钢琴箱围起来，躲在里面带一根蜡烛在里面的讲鬼的故事，吓得我们要死。 非常好玩，并且里面打游击啊，哎，那段的记忆呢，我是非常的深刻。那一段，那一年就是1954年呢，这个附中就成立了，这个54年中南英专成立了这个音乐附中啊，就开始招附中。那么附中呢，就找了新的领导了。第一任的校长呢，就附中的校长，那就是现在这种，都有附中了。你从初一、初二、初三、高一、高二、高三，你都在美术的附中，那你就上去就大学，基本上是像附中大学。那个我不记得初中是不是可以进附中，应该有的。美中南，我现在广州美院也有附中，但是我对附中完全不熟，我从来没有在附中教过书，我一直是在大学教书。那么当时的这个附中的第一任校长叫巫一舟啊，巫一舟，巫嘛就是那个巫山云雨那个巫，那个一个四川人，讲一口长得非常好看，这个人呢长得漂漂亮亮的一个人，钢琴的啊，从上海过来的一个太太，也是非常漂亮的高玉山的女高音。巫一舟呢当了这个当年的附中的校长。那么当时呢有些专业就缺老师，因为都在英专教书，那怎么样呢，就从中央乐团调来了一个小提琴，一个广州人，黎明啊，黎明，那个明呢是闽江的明，这个斜玉旁一个名字，他是小提琴，后来他也拉中提琴，因为这个两个很差不多。黎明呢是一个王老五，他很晚才结婚啊，这个人印象很深。那这个人呢，他收藏了很多的书，都是解放前的书，用这个牛鸡皮纸啊包起来，整整齐齐的。后来因为他这个文化革命下放，他那个书，他那个小房子呢，就把钥匙交给了另外一个老师保管。所以呢，我另外那个老师叫我去看书，我经常去看书。所以黎明的书呢，对我来说一个非常重大的这个补充啊，就是我在那里大概看了几百本那个非常重要的书，那都是民国年间的书。这黎明呢，收藏了很多什么哲学故事啊等等这些，就基本上从黎明那里看的，这个。做直排的这个书啊，开明啊等等，这个黎明，就是对我很重要的。黎明后来当然他娶了一个本地的一个湖北的太太，那太太是武汉音乐学院毕业的，比他高啊，非常好看。所以我看到他太太的，就像湖北人也有非常美的。后来知道湖北人、湖南人这都是另外一类的美，那不是广东的那种美啊，广东广西是一种美了，就是高额啊，这个是这种像那个。我说杨盖成的太太钟碧如是一种美，这个湖北的美呢是细皮嫩肉白的港高，这个人很厉害啊。这个他后来很晚了他结婚啊，黎明呢挺惨的，他是在文化革命当中自杀的啊，这个人后来留下了这个太太和孩子啊，他因为他不住在学校里，后来他不知道情况怎么样的这个黎明。还有一个呢叫郝丽人，这个人很多人都不知道，因为这个人呢54年就去世了，他是双簧管的郝丽人啊，郝啊。另外还有杨金兰呢，女高音，非常好看的一个女的，她的好像是武汉人吧，她丈夫是银行的，就是应该是算资本家了。她有一子两女啊，她这个杨金兰是到2023年才去世。我估计都差不多有100岁了。那杨静兰，这是这个学院里面最老的一个老师，杨静兰。还有就是巫一舟的太太高玉山，这个非常好看的一个女的，湖南人啊，并且这个笑起来非常好看啊，穿得很时尚，完全格格不入啊。我记得有时候穿一个那种尖尖的高跟鞋，再去做客啊，这个没有见过的，从上海带过来的，就是这是高玉山。还有陈忠明，这个大管陈忠明呢，这个基本上这个人呢。吹大管很好，这个人挺流氓的啊，这个人文化革命那是肆无忌惮的，这个人啊，这个陈忠明，这个吹大管把送的这个人呢，就在学院里面后来惹了很多事情啊，他得罪了很多人啊，这个人大家都非常讨厌他，这个陈忠明。那么另外呢，就从中南部队艺术学院啊，当时中南还有个部队艺术学院，就调来一个人，这个人叫顾忠林啊。顾忠林呢是一个小提琴，这个人洋气的不得了。1954年，因为学校做了这个13栋，现在叫14栋。我们家呢就住在那个14栋，两层，这个三个门，每个门两户，就一共是6户人。我们家住在那个最靠北面的那一户的2楼，就我们家。那我们家的楼下呢就是顾忠林。顾忠林的 的先生呢在武汉大学，但是呢是很奇怪，好像在三反五反啊什么运动就失踪了，有些人说大概就是在东湖呢投湖自杀了。他呢这个有两个女儿啊，这个一个叫陆平，一个叫做安平啊，这两个女儿呢都长得胖胖的，顾中林也是胖胖的，在楼下练琴，人洋派，那很少见到的。我父亲是个大洋派啊，顾中林比我父亲要洋得多，那就是喝咖啡啊，这个家里穿得很讲究啊。那解放以后呢，他也基本上不委屈的，就是顾中林。那顾中林呢，这个人很礼貌的，这个人后来来了美国了，我知道好像安平、陆平都来了美国了，这是其中的一个。那另外呢，就还有这个很重要的孟文涛啊，孟文涛是作曲的，也就是我父亲啊、谢公成啊、孟文涛啊，后来加了童中良啊、杨匡明啊，就作曲系在武汉音乐学院啊，就是当时叫中南音专，应该是差不多最强的一个系，在全国也是最强的。他的那个作曲系的这个实力，可以跟中央音乐学院、跟上海音乐学院可以比较的。到现在，他的作曲系还是很强的。这个就是孟文涛呢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啊。孟文涛呢，人瘦瘦高高的，他们叫孟老夫子啊。这个老夫子，他呢，他的夫人呢，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张慧玲啊。他们两个孩子啊，现在跟我还有交道。一个叫孟酋，就酋长的酋；一个孟帝啊，孟帝是奴隶的隶。这个很奇怪，这个名字。两个孩子长得也像他高高一样，高高大大的。这个另外还有一个龙飞英啊，龙飞英，我想他是应该是有海外血统，他会讲法文啊。龙飞英，几个女儿都长得很好看，龙飞英也长得很好看，也是作曲系的。龙飞英，他我想他应该是。我不太清楚啊，他应该跟那个越南华侨有关系啊，大概是在法国殖民地学了法文。他的孩子现在都后来又去了法国啊，这是龙飞英。当时还有一个很洋气的越南华侨叫廖宝生啊，他的太太叫谢梅爱，谢梅爱是钢琴，廖宝生是作曲。你看作曲的人，龙飞英、廖宝生、孟文涛，这都是在作曲系，所以呢，这个。兵强马壮，那么那一年呢，又从这个中学调了一些练钢琴的，就是弹钢琴，不是演奏，而是练琴的，就是作为钢琴的这个老师，这个叫黄义军啊。黄义军这个女儿，两个儿子都长得非常帅哥啊，这个跟我关系还挺好的啊。他的小儿子啊，这个毛超林啊，这个。我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，他读研究生，他好像学数学的啊，学数学的。我在历史嘛，就是那样。这个就是这样呢，就兵强马壮，这就1954年学校呢，基本上呢就成型了。1954年呢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年，我要讲有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呢，就是我们家第一次被抄家，这我从来没有经历过，因为很多人呢被抄家呢都是文化革命被抄家。我们家呢，第一次抄家是54年。54年为什么抄家呢？就是苏反运动。所谓苏反运动，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。就解放以后啊，54年呢，进行一个从上至下的去清扫这个国民党特务这个运动。当时呢，讲得沸沸扬扬，就是说这个中国大陆呢，国民党啊，留下了无数的特务啊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特务，所以呢，就到处清。我呢有好几个朋友啊，有抗美援朝嘛，那个1950年打到1953年，那个时候呢也清特务，那么到了1954年呢就更要清特务，这个时候清特务，那么我们家跟特务呢是完全没有关系的，但是也不知道怎么样，那当时呢就怀疑呢，就我爸爸是一个特务，你看我前面讲了那么多历史，我爸爸也没有可能当特务，他从来呢，他也没有参加过什么派系。也没有跟军事的组织有关系，他怎么会当特务呢？但是呢，54年不知道怎么就怀疑到他了。那么有一天晚上，我好像在外面跟那小朋友啊就打仗回来，到我家里呢，这个家里呢就门就不让进，就有很多人在家里就搜查啊。这个 我妈妈在里面就等于是父亲在里面就看着那些人搜查，我的有外面有几个阿姨就说你不要上去，其中有一个高大的一个女的，那个女的以后每一次这个抄家都杀，那个人叫季坤，是不知道山东人什么人，非常难看的一个牛大马粗的一个女性，像个男人一样，那个姓季，计划的季，季坤的就带头在那里抄，我估计抄家跟这个季坤的有关系，那就收了什么东西，收了很多东西以后呢，要我父亲交代，那我当时印象很深，我这个父亲呢就是有点像我啊，什么东西好奇，我现在都不敢了，父亲呢在那个解放以前呢，当时美军要走了嘛，49年要走了，当时有很多美国的军需品啊在广州就摆摊卖，那就军需品啊，我父亲呢就乱买，其中呢有一个降落伞，降落伞呢它不是完整的降落伞呢，因为绸子非常漂亮，因为它要经受这个很强的这个气流，那并且它那些绳子啊都是尼龙绳，那不是一般能够搞得断的，我父亲觉得这个好啊，这东西可以将来爬山用啊，他买了一个，那买了把它剪成一块块的这降落伞，他留下来，这你看好家伙，这是美蒋特务啊跳伞来的，这是他的第一个罪状。第二个呢，他买了一些绒布的这个茶垫啊，就是来吃饭呢、啊、就放一些这个小小的这个茶垫放在桌上，上面印了这个抗战期间的这些盟军的国旗啊，这个当然有苏联的这个国旗了，这个苏联的那个旗，但也有美国国旗啊，这个也有国民党的旗，盟军嘛，英国的、法国的这些盟军的国旗大概有十几片，那这一下收好了，这个敌特的旗。但是那次书法呢，大概几天就完了，因为后来七查八查就没事儿，就这些东西就没收了，这父亲就没事。但这件事情呢，对我呢造成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，就是说我这家是可以随便进来收的，我心里有一点阴影啊。当然那个事情过了以后没有就没有了，大家也没有说另眼看我们，我父亲呢是照样春风得意啊。我父亲那一年呢的作曲非常的好，1954年写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叫皮丘舞曲啊。那首舞曲呢，这个1954年写完了以后，它是一首非常有趣的，就是用了很多民间的锣鼓啊典籍的，这个说的故事呢，就是广东的农村，这个狮子，这个舞狮的队伍从田野里面远远的走过来，到一个村子，然后呢在这里舞狮放鞭炮，大家这个庆祝，然后呢舞完以后，那个狮队呢就慢慢慢慢的走到田野到下一个村子去，就这么一段故事。这首作品呢，这个在2000年呢，这个千禧年的时候，这个中国评100首中国最重要的音乐，这首作品是入围的。我记得2019年啊，大家记得吧？那个时候新冠状这个还没有出现。2019年的10月份啊，这个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立国的70周年吧，我记得那个有一个上海交响乐团有一个音乐会。那个音乐会呢演奏了10首这个中国的音乐啊，这个重要的交响乐和这个声乐啊，在上海的交响音乐厅啊，我呢就去看那其中的十二首作品吧，这个前面有这个什么红色娘子军啊，这个杜明星吴祖强的作品啊，有这个虞美人呢、啊、他们两个的作品，有吴祖强的这个二泉映月了等等，这些作品呢一首一首的，到下半场呢有这个李焕之的春节序曲啊，就有我父亲的皮丘舞曲，这个是属于这个建国以来中国的进入经典的这个作品，就是1954年写成的作品呢，这个很多还演奏了。我记得1987年我到波士顿外面的有个地方叫 Tanglewood 啊，坦格伍德，那个地方是Boston Orchestra， 是 Boston 交响乐团的夏季的演奏的地点，我到那里去，那个是一个露天演奏的，那时候 Boston 交响乐团呢那个指挥和总监就是小泽征尔啊，这个 Seiji Ozawa， 他穿了一件，那天他没有上台这个指挥穿了一件黄颜色的 Rinko 那个雨风衣啊，在那个旁边走，我呢这个和一个美国朋友坐在那里听，因为美国朋友的家呢就在 Tanglewood， 那个 Ozawa 来 这个演出就住他们家，就租他们的家，所以呢就认得，就过来打招呼。打完招呼以后呢，这个他 我就跟他说我父亲是搞音乐，他说写了什么，我说有 Line Dance 就是这个诗舞，我就哼了两句。哎，他说我就是为演奏你父亲的那首作品，我到中国第一次演出，他好像是1977年带了波士顿交响乐团到中国演出的， 他就为了听了很多作品喜欢这首，就为了这个作品，因为里面有些锣鼓他没有，他买了一套锣鼓回去，在 Boston 演出的，我忘记是 Boston Orchestra 还是 Boston Pop， 反正是其中的一个。所以呢，这是我父亲在1954年完成的，所以有书法的冲击对他没有什么影响，心情超好啊，写了他的人生也就最重要的一个作品了。他后来这个受到很多影响，就没有再写过什么作品了，在文革结束以后才开始写。他那一年呢，那一年对我来说很重要，因为那一年暑假，这个父亲母亲就带着我和我的弟弟啊，王羲之，带了两个孩子，就到北京去，去第一次去北京。北京我的舅舅啊，我后来会讲的，就是周令钊先生，当时在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教书，他在实用美术系啊。后来因为后来实用美术的人都并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去了，中央美院呢就不愿意把周令钊先生放走，所以周令钊先生呢就放在这个版画系，就跟他们李华呀，跟他们就变成在一个系。那么其实早年呢，他就在实用美术系，那个时候呢他其实已经做事了，1954年他手头他设计过国徽嘛，他呢那个时候呢大概已经开始设计第一二套的人民币了，没有跟我们说，但是呢他跟我妹妹那是兄妹关系，并且呢在抗战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关系。到1946年周令钊先生到了这个和他的几个兄弟啊，周令豪啊，这个到了这个广州找地方住，我母亲呢介绍他联兴路，好像住到105号，是115号，就住在那个地方。他跟杨秋仁啊，跟庞勋琴是住一个楼的，在广州，所以跟我们家交往很多。所以呢这个周令钊先生呢1947年是徐悲鸿把他请到中央美术学院里面当最年轻的教授了。周令钊先生也是这个非典来了2022年的年底才去世的，活了104岁。那周令钊先生呢跟母亲通信，就说你们一家来吧，就当时呢就我是第一次去北京，这个去呢就住在中央美术学院这个总部，就是现在帅府园，就是这个协和医院对面，就是王府井那个地方。就那个大家那怎么住呢，那个当时中央美院进去呢是一个前面就是那个日本的学校，就是中央美院那个楼就拆掉了，左边呢有一个刚盖的楼，那个楼呢就是现在还在，那就是中央美术学院的陈列馆啊。那个张永和的父亲啊，这个设计的一个楼，那个楼算一个文物，在协和医院的 正对面。那么这个那个中央美院的那个楼的旁边呢，右手进去也是中央美院的，我想是应该是北啊，那个是有两条那个平房，这个瓦的平房，平房里面就一间间的宿舍，地板的很讲究的。那个正门出来呢就是这个洗手池，这家里没有的，外面就有一条龙头，有很多个龙洗手池。那周令钊先生在里面住一套，不够大，但是呢有老师呢暑假呢出去度假，周令钊先生就跟他们家的借了钥匙，就是我们一家就住在对面的老师家，就住了一个月，在那里度暑假，那个可是快乐了。所以呢1954年对我来说呢就是第一次见到周先生，第一次看到北京。那一次呢因为我们这个妈妈有好多姊妹，这都是当时孩子剧团，然后解放以后呢他们就进北京，我妈妈因为嫁了我父亲就南下到广州，如果不是的话妈妈大概嫁个什么人就到北京去了。我当时有几个姨妈，就是妈妈的姐姐和妹妹，周令芬在中央舞剧团，她是戴爱莲的学生，跳芭蕾舞的周令芬啊，周令芳啊，这个周令芳在中央歌剧院唱这个歌剧的啊，刘胡兰那个歌剧，芬芳啊，这个两个周令，我的舅舅周令钊，还有一个小的妹妹叫周令瑶，当时在人大人民大学的学 这个学习的。这个周令瑶后来嫁了一个丈夫叫罗林吧，她的丈夫的爸爸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画家，所以这一门子人在那里啊，大家一起出去天坛啊，天安门啊，看故宫啊，到颐和园啊，把北京该看的都看了，那一段对我来说呢就非常有影响。那当然那一段呢我们会单独的讲美院的时候我再回忆一下啊，那一段当然我后来就连续的经常的去北京，这个就是开始五四年那个到北京。当时北京呢天安门广场都还不是个广场的，当时下火车就天安门广场下前门那个火车站，下来以后坐黄包车然后到中央美院。那当时呢那个长安街上还有电车的，那个就是那个时候的北京，这是五四年的第一段的故事。好的，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